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您收听云彩飞扬。这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期盼透过这一段时光所分享的生命故事，可以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我是娟宇，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再次的邀请刘晓婷牧师来分享他的生命故事。刘牧师是好消息电视台刘三讲古的节目主持人，并且曾经牧养台北兴隆教会有14年的时间。2008年全家搬到纽西兰有4-5年的时间。回台湾之后，除了节目主持一直没有中断之外，也在网络上分享基督信仰的真理，并且受邀到各地方去巡回讲道。在上一次的节目中，刘晓婷牧师分享了上帝在他生命中各样的建造，包括他是外省人，但是生长在台湾非常本土的云嘉南地区，造就了他能够说一口流利的台语，并且熟悉本土文化的本领。如今他能够说学逗唱，也因为糅合了成长过程中所接触的布袋戏、歌仔戏、相声等等艺术形式而成的。同时在本土文化中也涵盖了诸多的民间信仰文化，这使得刘晓婷牧师成长过程中有很长的时间都在怀疑基督信仰以及在做宗教比较中度过，并不是很快乐，甚至想要自杀。直到大学毕业读了神学院之后，受到了很多神学家的启迪，并且好好的摄取属灵的食物，也就是上帝话语之后，基督信仰才逐渐让他心悦诚服，以至于进一步委身做一名牧师。就在刘晓婷牧师牧会之前，他认识了他的终身伴侣。由于两个人爱灵魂的心以及对上帝的坚定非常一致，因此短短3个月之后他们就结婚了。那么接下来在一段音乐过后，我们就继续一块儿来聆听刘晓婷牧师的生命故事。刘牧师你好。
你好。
那么您在牧会之前跟师母结婚了，那你在遇到师母之前，其实在感情上有过一些比较不好的经验啊？
很糟糕，完全是我个人非常糟糕，那些女孩子真的是太无辜了。
那后来像这些的问题呢，你后来怎么在婚姻里面做一些改进呢？
所以这整个过程我还是觉得有它的价值，因为过去的那些恋爱就让我看到我自己里面内在世界跟外在年龄有很多不符合，年龄30岁，可是有很多的个性还是青少年，甚至有很多的部分是孩子，是幼稚的，是很不成熟的。那这些东西人要自己承认是很难的，就是因为你谈过一些恋爱以后，你就会看到像镜子一样，照出很多很多很糟糕的这个面相。那进入到婚姻之后呢，每当有一些冲突矛盾的时候，我就会想起我过去谈恋爱的时候，一路上我也不觉得自己错，那都是等都已经分手啦，后来就大家闹得很僵啊，然后冷静回头想才发现说，我以为对的时候其实常常我是错的， 所以这个就让我在婚姻里面常常当我觉得我是对的时候，我会保留一个空间说搞不好我是错的。
嗯，好，
而事实证明，因为婚姻很久嘛，哈，
嗯，
我们婚姻都二十年了，事实也证明我是错的，所以就很开心的承认说我是错的。
所以很多的基督徒的夫妻，他们会在彼此意见不合的时候，可能会去寻求上帝。
嗯，
你们也是这样的模式吗？
当然，因为我们两个都是神职人员，
嗯，
所以信仰在当中绝对扮演了关键的角色，
是，
都是各自安静来到神面前。那到神面前来，很讨厌的一点就是，上帝绝对不会跟你说是他的错。我从来没有遇过有人去上帝面前然后得到答案说上帝告诉我是他的错，我从来没有遇过，我做牧师这么久了，
嗯，
几乎所有的人只要你到上帝面前，不管你当时是多大的委屈痛苦，可是当你从房间走出来的时候，你都说好吧，反正是我的错。对，因为你再怎么样至少你娶了他，这也是你的错嘛，对不对？你把一个人娶进来然后又嫌他不好，那这是谁的错？但是你的错啊，莫名其妙又拍婚纱又发饼，然后又大宴宾客又发帖子，
嗯，
然后告诉大家我爱他，然后现在说他有问题，那是谁的问题啊？绝对是自己的问题，那还有什么好说。
嗯，
啊，可是当然绝大多数会在实际冲突的剧情里面看到自己很真实的自己的错。
嗯，
对。
那牧师您认识师母的时候，他是传道是不是？
对，他那时候神学院毕业，在东吴大学做学校的院牧，辅导学生也做了两年。对，所以他那时候是传道。
所以后来你们在教会的服事上彼此是如何配搭呢？
我就请他专心做家里面做一个传统的师母的角色，然后也做一些妇女的工作。
嗯，
但是我牧会到后来过了十几年哈，后来我在台北独立牧会的时候，我越来越发现时代的演变，很多家庭的问题。那家庭的问题呢，先生一个人搞不定，因为我们都是要辅导夫妻嘛，所以在这个时候当然孩子也比较大了，我就开始跟师母说，我觉得你需要出来一起，而且呢你需要接受更专业的装备。所以当时在我们其实孩子也说比较大，只是所谓的比较大，大概就是脱离了零到三岁了。
嗯哼。
那在那时候比较小的时候，我就鼓励师母去读教牧諮商辅导，所以呢，他也花了两年的时间，再到神学院去进修这样的一个专业。那从此以后呢，就他比我还忙了。
嗯，
因为很多要辅导的要找人谈，尤其很多的姐妹，那一谈都不是谈一次啊，谈五次、八次都要谈很久，那一次至少都一两个小时。所以后来师母就专心做这一块辅导的这个部分，做家庭。
嗯，
所以这个部分也是我们两个认定我们的人生下半场的主战场，就是回到家庭、婚姻、亲子。
嗯，
让人从家庭的整个过程当中体会到为什么上帝要造人，然后体会到我们为何而存在，体会到我们跟上帝的关系，一切的一切都要回到一个健康的家庭，不是完美的家庭。
嗯，
健康所谓的健康就是会吵架、会闹别扭、会冲突，但是呢不会散，
是，
这就是健康。
是，那么我想应该是刘牧师过去自己对信仰上的体验的历程哈，
是，
然后还有您自己说自己在两性方面的互动上其实也有一些不成熟的阶段。
嗯，不是一些，是一堆。
哦，一堆。所以后来以至于您可以出了两本书。
是，
那您的书名也非常特别，叫非死不可的门徒。
是，
那重点是在书的后面我们可以看到你们的全家福哈。
嗯嗯，
就是一共现在有四个孩子啊。
对，
那在现在少子化的社会，其实这六个人的全家福就还蛮壮观的了。
对对，我还是嫌太少。
哦，你还嫌太少。可是事实上你们真的有生了五个了哈，也是迈进六个。
对，
但是就是以前在电视的访谈当中，其实刘牧师也谈到过说您跟师母曾经失去过一个孩子。
对，
所以在这边是不是也可以跟云彩飞扬的听众回顾一下这段过程？
OK， 那时候我在嘉义，那时候我们是两个孩子，那当然老大绝对是掌上明珠啦，那没有话讲。所以那时候有一次就是出去服侍，那因为体谅太太刚刚有另外一个小孩子，就现在老大，好，
嗯，
那时候还很小，我觉得他不可能一个人照顾两个，所以呢我就带了老大出去，
就真正的老大。
对，
现在的老大其实是老二。
对，其实老二，两个都女儿。
嗯，
对，你知道这种做爸爸好，尤其是你知道爸爸跟女儿会特别亲。
嗯，
那我那时候就常想，哎呀，有一天我要牵着他的手然后走红毯，哇，这想到都觉得那天我一定会哭得很难看。好，但是却没有想到说其实是等不到那一天。
嗯，
所以那天是我跟师母就分开，那么那时候我们是刚刚从嘉义搬回台北，因为要录好消息常常奔波。没有孩子的时候没问题， 一个孩子也没问题，两个孩子真的比较累。所以后来我们做了一个决定，就从南部嘉义搬回台北。可是很早以前就已经答应了台南成大的一个校园的演讲，所以那天我就自己开车带了两个宇宙光的同工一起到台南。我就觉得反正有两个同工帮忙嘛，我就把我当时的大女儿也就带在身边，让师母不要这么累。而且因为我跟大女儿感情很好，我真是舍不得离开她，去哪里我都是要带着她啊。然后那天服侍完结束也非常好，结束的时候已经很晚了，我们就回来。那在路上他就准备要睡觉，
嗯，
那小孩要睡觉之后有点闹，那我的个性就是很不好，就是我很粗枝大叶，所以那时候同工抱着他，但是他就一直要哭啊，我就说啊没关系，我抱一下就睡着了，
嗯，
所以你知道吗？真的很夸张，我也是太离谱，我竟然在高速公路上一面开车一面抱小孩，我觉得这是太严重的一个错误。那抱着他拍一拍，他一下子就睡着了哈。那睡着你知道我握着方向盘啊，所以难免会动一下，
嗯。
所以我稍微动了一下呢，惊动到他，所以他在我的怀中就做了一个比较大的翻身动作，他的那个动作脚就踢到方向盘，
嗯，
所以车子瞬间就失控，所以就在那个车祸的当中，三个大人都没事，但是当场大女儿就过世了。所以这件事情对我是很大的打击，因为是我的性格造成的错误，大家就可以知道是怎么会这么粗线条，做事情怎么这么大老粗，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很不仔细，很随便，对，这个事情给我一个很大的教训。那种当时的伤痛，那是无法言喻的，因为如果你说是有一些无奈，你就只能接受，可如果是你自己造成的，你怎么原谅你自己？很难。我觉得那时候活在很深的罪疚罪恶感里面，就觉得哎呀，怎么每次要到事后才会看到自己个性的一些致命伤，难道我学的教训还不够吗？今天要用一条生命的代价来唤醒我，要好好的看重我做人做事的态度，那个代价太大太大了。
而且不只是一条人命，就是真的是你挚爱的大女儿。
对对 对, 对，那个第一个孩子他在你心中的分量，那个是永远是无可取代的。
嗯，
对，所以后遗症是很强，因为后来师母也是被通知来，你知道到现在他一想到这边还是有很大的困难，因为是车祸，我不让他看，
嗯，
所以他对这个大女儿的印象就是要走以前叫女儿来坐在椅子上，妈妈帮你绑头发，他的画面就停格在那边。所以对他来讲，他的理智上知道发生了这件事，可是在他的情感上一直到现在他就是停格在那边，
嗯，
对大女儿最后的印象就是坐在椅子上帮她绑头发，那个停格画面就是在那里，所以他一直没有办法真正的接受这个事情。所以你看我们两个重发这个事情，后来女儿火葬放在嘉义的一个基督教公墓，
嗯，
我们从她放进去就没有去看过她，没有办法面对，两个人都不想，因为我们是基督徒，我们也不会担心没有扫墓他会过得不好，我们没有这种顾虑，我们知道他在神的怀中这样。可是你知道就很真实，虽然说哎呀就过了啦，感谢主就走过来，对，你的理智是走过来，可是骗不了人嘛，就是你就不想回去面对嘛，那一直到什么时候，一直到2年前我爸爸过世，也是放在同样的地方，那一次去放爸爸的骨灰的时候才又回去看他，你知道这当中隔了将近20年。所以人生有一些伤痛，我觉得旁边的人很难用任何的劝说或者用任何的技巧让当事人走得过去。外人有时候常常想说，哎，都过去这么久了啦，这个总要过去嘛，会劝不要再困在里面了啦，你总不能一直这样啊。但是你知道对当事人来讲，做不到就是做不到，你没办法勉强他，你可以说服他，但是你没有办法勉强他，对，那是太深刻的一个痕迹啊。
是，
对。
那这个别人没有办法去触及的一个事情，上帝可不可以呢？
呀，当然，我觉得只有上帝，对，只有上帝。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是人，所以就像你受了伤会好，可是会有一个疤，可是那个疤呢，你看到的时候呢，你不会痛苦，可是基本上你不会每天去欣赏那个疤。所以我觉得上帝帮助我度过第一件事情是。我学到一件事情，就是如果神不允许，这件事情也不会发生。所以虽然是我的错，但如果神不要它发生的话，它还是可以避免。所以我要学会一件事，就是 这件事情背后神允许了，所以我必须要放过我自己，我不能一辈子折磨我自己来平复我的罪恶感，其实这是没有意义的事情。那说是这样说，可是要走过来需要很长的时间，因为半年之内我们基本上都没办法去超市，因为超市会看到奶粉跟尿布，就是有半年的时间我们没有办法面对任何跟 baby 有关的事情。
可是那时候你们的二女儿也是 baby 吧？
对，
所以不得不面对，
不得不面对，对、嗯、对，所以你说的很对，就是我不是说不面对就不去，
嗯，
你还是得去，可是每一次去都是以泪洗面，就每一次去买这些东西的时候，你不可能不想起来，所以尿布奶粉小孩是要照养，可是家可以搬，因为住在家里面，太太就会觉得，只要眼睛睁开就看到孩子日常生活所做的所有的事情，那个画面是你没办法把它 delete 掉的，所以我们只好搬家。
上帝在那个阶段到底有没有给你们一些什么样的话语或者是安慰呢？
其实在车祸一发生的现场，在高速公路上的时候，我抱着那个孩子，他已经不在了，我就觉得我失去了这个孩子，然后那个时候第一个念头，我觉得神放在我里面的意念就是说，至少你现在可以体会当年我失去独生爱子的那种痛。所以我觉得那时候还没有那么多的机会去责怪自己，因为事情刚刚发生，还在很大的惊吓里面。第一件事情就是知道神接管这件事，而且我车上还有两个同工，
是，
所以也幸好他们也都没有事。
嗯，
那很多后来的自责是后来你开始在比较冷静的时候，很多东西都开始跑出来了，但第一时间其实上帝是接管的，而且上帝就是说，你至少现在可以体会原来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这件事情不是一个印在纸上的一句话而已，那是多么大的一个痛，那个痛是只有经历过的人才知道。所以后来当我在传福音的时候，我对于耶稣道成肉身，对于神爱人的那个爱付上的代价太真实了，我不是在传一个道理，我其实在所有我传递的过程里面都 include 了我的亲身的一种，绝对不能够说是类似的体验了，但是是有一种同质的体验，就是失去自己最爱的。对，那我还是我的错害的呢，而神却是他自愿的，完全出于爱，甘心乐意的就把他的独生爱子给了我们，所以那个爱的大对我来讲太真实了。
嗯，那么后来你们又生了三个孩子，
这个就是神给的安慰了。因为你知道师母那时候受到很大的打击，非常大的打击，所以我们根本没有打算再要有小孩，那种失落是太巨大了，所以你不想再拥有了，因为拥有就是失落的开始嘛，所以我们完全没有打算。而以他的身体状况来讲也不可能，因为他当时整个生理的现象全部都非常的混乱，也没有女孩子的所谓的月经，没有，她整个身体是遭到很大的一种创伤，所以呢从医生的角度来讲，是不要说我们要不要有小孩了，就是你们也不可能有小孩了。
嗯，
好，因为这种情况你根本没有排卵，你怎么可能会有小孩嘛。
嗯，
可是有一天师母去参加一个聚会，然后台上不知道在讲什么，是讲一个有关跟神求孩子的故事，讲员在讲那一段的时候，突然之间他里面有一个感动，说你也有一个孩子了。师母就觉得，哎，怎么会有这种想法？所以她后来就去验，验了以后啊，怀孕了。
哎，可是怎么会这样呢？
对，所以这件事情给我们很大的安慰，就是让我们知道说，哇，神所收取的，神就用自己来代替。所以后来我们再生的孩子就是老三了嘛，就现在的老二嘛。
嗯，
所以他的名字叫刘成，继承的成。我觉得他要继承 上帝本来在姐姐身上的这个计划。
哦，
本来上帝把这个大孩子给我们，一定有他的计划嘛。可是呢，他却在我的错误中离开了。那神既然允许，神当然就会有神的应变，神就有神的替代方案。所以当这个孩子来的时候，我们后来知道他是男孩子，我们就给他取名叫刘成。
嗯，所以刘成跟前面的姐姐相隔多久？
两岁。我们通通每一个孩子都隔两岁，所以我们当时老大被主接走了，我们只有一个孩子。
嗯，
那后来一共现在有四个，所以后面多了三个。
对，
所以多的这三个都不在我们的计划内。
哦，虽然你当初想要生六个，但是这完全不是当初的那个，
不是当时的剧本、啊、
嗯，
完全是另外一套剧本。
是，
对。可是你要想看，每次在重新抱这个孩子的时候，脑海里面一定又会想回老大。
嗯，
所以那整个过程他依然是身心俱疲，所以他是在一个很不理想的情况下继续在带这个孩子。所以当我们又有了再下一个的时候，我们就渐渐的被提醒说，我们一定要从伤痛中走出来了，因为我们还有责任要养其他的孩子。
对，
我们也就学会放手。我觉得放手最难的不是在你担心的事情上，而是在于你不放过自己。因为人有时候是自己一直怪自己，一直怪自己来 balance 那个罪恶感。那神给我们的功课就是够了，你要放手了、嗯、你要放手。你看孩子一个一个来，你必须继续往前走。所以后来就有了老二、老三、老四。对我们来讲，现在的这四个孩子完全是恩典，尤其是师母，她很清楚知道说，没有一个孩子是我们很想要然后就来的，反而是孩子渐渐大了，我们两个就觉得哎呦，孩子好棒哦。
嗯，
所以我们去纽西兰，你看都多老了，四十几岁了，我还跟师母说，我们不要试试看再生一个。等到我们很想有孩子的时候，反而后来就是没有了。那会还想再有一个孩子，也是因为我们到了这个年纪，非常明确的看到我们过去养这么多小孩犯了多少可怕的错误，会很想说，上帝对不起，可不可以再给我一个机会，你可不可以给我一个孩子，我现在知道不要再犯错了，我会好好的养他。好，但上帝没有。我想上帝是说，这种孩子外面一堆，你们大可帮助别的父母知道怎么避免错误，用你们的错误来祝福别人。
嗯，
所以从养儿育女的过程，我们深刻的体会到生命可贵。到目前为止有一点点死心，觉得算了啦，有一点点死心。
有时候人死心的时候，上帝就又来了。
最好是这样，我会很欢迎。妙，很妙。
是，那这四个孩子，您说后面两个比较难带，那你们搬到纽西兰之后真的感觉到有一些改善？
我觉得上帝做任何事都有他的道理。那个很大的改善 push 我现在其实在做一件我想都不敢想的事情，我在做教改。
嗯，
所谓的教改就是我现在开始试着鼓励基督徒父母在家教育，鼓励教会要起来承担责任，教会要成为学校，让这些在家教育的父母不要那么孤单，他们可以把孩子送到教会去，让教会扮演起学校的功能。因为我们请过一个犹太人的牧师来分享，他来提一个观念说，为什么犹太人国家灭亡几千年还可以复国？当然我们外面有很多的解读，可是他身为犹太人的基督教牧师，他提出一个观点我非常认同。他说犹太人之所以能够复国，是因为犹太人的学校跟教会跟家庭是三位一体，他并没有切割成为三块。
嗯哼，
如果一个人的学校教是一回事，教会教是一回事，家庭教又一回事，那绝对精神分裂嘛。所以我就懂了，为什么我牧会这么多年看到很多基督徒很不一致，当然也包括我自己在内，有些不一致的地方，说一套做一套，也不是愿意的，可是自然就会做另外一套。原来从小这三个塑造人品格的地方，学校、教会、家庭，原来并没有讲好，
嗯，
没有套好招，
没有一致，
不一致。
嗯，
他说犹太人这三个部分是一致的，所以他们有办法在灭亡几千年之后他们再复国。
嗯，
因为几千年后的想法、做法、观念跟几千年前在核心价值上是没有差异的，那个整个价值观是完整的，那个思想的 DNA 完整保存。哇，我就觉得我一定要推动这件事。所以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动力？因为我刚说了，我的孩子很不适应台湾的教育，台湾教育就是比较严厉，比较打骂，比较不允许 差异。那么到纽西兰的四年，我真是见识到了。我只要举一个例子，我问我女儿说，哎，你们考试会不会作弊啊？她说做什么弊？我说啊，你考数学你不会看隔壁答案是写哪一题？她说爸爸，这里的考试跟台湾完全不一样，数学题目是申论题，请问怎么作弊？数学题目是叫你回答一个某某原理，你到底懂不懂那是什么东西？他说所有的计算都是带电子计算机进去按。他说他干嘛考你的计算能力？他说我们在台湾的数学全部在考计算能力，谁算得快算得准。他说在纽西兰说啊，不是已经有计算机了吗？计算机做的事为什么你还要做啊？那你应该是要数学是帮助你懂得如何思考，把一个复杂的东西把它简化，然后能够想出一个道理来。他说所以我们的数学考的是申论题，是一个题目你要讲出一个道理，然后你要自己举例子。
嗯，
请问怎么作弊？
就像完全理解真的才有办法回答。
所以我大女儿读到国二才出去。
嗯，
那她功课非常好，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有跟她讲说你不要太过分，因为你这样让弟弟妹妹压力很大，考个什么全校第六名你也太过分了吧。我这辈子顶多全班第六名，我没有全校第六名过。
竟然不是鼓励他说嗯，做得好，好榜样。
no, 我跟他说你不要再这样搞下去了，你这样再搞下去的话，你弟弟妹妹都会自动产生压力。那他的强项，他就说我以后应该是在文科，就是背的科目，你知道吗？他一到纽西兰读了一年以后，他就说哦，我现在发现我的性向是理科，整个根本是一个北上一个南下，彻底不同。所以那边的教育是因为他没有规格化，他就是观察你，看你自己的生命会找出路。他就是说给你很多选项让你自己找到出路。
嗯，
所以我女儿说她的兴趣是生物科学。后来她读大学的时候呢，她现在在香港理工大学读电机系。哎，我是中文系，师母是商业企管会计，怎么会弄个女儿读机械电机？这是后来跟我讲说，爸爸，我现在知道怎么写线路图控制红绿灯。我说好，你不用再等下去，我没兴趣，我是唐诗宋词的你。然后呢，我老二呢竟然就，我是很爱打篮球没错，
嗯，
可是我从来没想过篮球当饭吃。
嗯哼，
我儿子竟然想说他将来要做职业球员。所以你就可以知道国外的教育完全是把你几十年来的框框整个打破掉。在台湾就是路都走好，你不是 A 就是 B 就是 C， 不要啰嗦。后来你就发现那边根本连 ABC 的选项都没有，他是空白的问你说你想干嘛，我当然无所适从啊，我怎么知道我要干嘛？你不给我路走，我怎么知道我要怎么办？完全不同的思维，彻底不同。所以我两个所谓有问题的两个孩子去那边就正常的不得了，他根本没有压力，他根本不用跟着别人的路线走，他完全是自己要干嘛他就干嘛。他们的学校简直是大笑话，买一个很大的书包，为什么要很大？因为要装很多食物，跟今天要带一些什么玩具啊，要带一些什么色笔啊，要带一些器具用的，没有书的，一本都没有。是你到了高中才会有很重的课本。
嗯，
之前老师会印讲义，老师会印今天要教什么，没有课本，回家没有作业。
嗯，
然后早上九点上课，下午三点放学，中间还包括上午茶跟午餐。那你想他能有几节课？所以他们这样子读了四年，你可以发现他的整个思维彻底翻转。这四年是他的青少年，是他正在培养独立思考的阶段，所以这四年对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嗯，
重点是他的独立思考判断跟生活自理能力，那个跟台湾是差异真的很大。
那我们先听一段音乐，待会再请刘晓婷牧师继续分享。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节目中的来宾是刘晓婷牧师。在前一段的分享中，刘牧师谈到比较多在家庭部分的学习，包括婚前不太成熟的两性互动关系，在婚后有更多发现自己的问题，也更愿意承认自己的错。并且论到性格上的缺失，刘牧师在长女过世的事件中真是非常自责于自己的粗心。这样的事件让刘牧师和师母走过一段悲痛不已的过程，甚至不敢想要再有孩子了。但是神在师母身体状况不佳的情况下，后来又赐给他们三个孩子，这使得他们领会到上帝允许了长女过世的事情发生，接管了这整件事，也体会到上帝失去爱子耶稣的痛苦。之后当上帝在赏赐给他们孩子时，刘牧师知道这完全出于上帝的恩典，要赐给他和师母安慰。当牧师和师母逐渐走出了悲伤，教养现在的四个孩子之后呢，他们发现比较小的两个孩子不太适应台湾的教育体制，因此他们搬到纽西兰去。在短短四年的时间里面，他们经历了纽西兰本着基督信仰的教育方式跟台湾真的有很大的不同。那么孩子在这样截然不同的教育体制下受教过，对他们后来的影响是什么呢？我们就继续来聆听刘晓婷牧师的分享。刘牧师，你提到纽西兰的教育给孩子很多的选项啊，让孩子可以自己找出路，所以在拿掉这些大人预设好的框框之后，孩子是不是也比较容易回到上帝所给他们的恩赐上呢？
这就是为什么我会开始很积极的要从事所谓的教改，因为我从我孩子的身上真的看到生命的无限可能。以前无限可能是口号，不是经验，但是我自己的孩子在那边也只不过四年哦，不是十年哦。他们想事情的方向，他们对自己的看法，他们对别人的看法完全的改变。所以我体会到说，那个教育制度的差异是在于它是基督教国家，所以它有非常浓厚的那个基督教的思想在里面。最大的差别，我讲一句话就可以完全把它解释完毕，就是华人的教育我们是皇帝养出来的，所以要规格化。那么我们在那边接受的教育有基督教背景，是上帝养出来的，是自由化，这就是最大的差别。所以背后的差别就是上帝跟皇帝的差别。我的孩子经过那几年后就讲说，我们很谢谢你们曾经把我们带到外面去，让我们用不一样的眼光看事情。他们一年前回到台湾，就回到台湾的教育体制，那不是好跟不好，是不一样。他们看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在这个教育制度里面不快乐。其实学到东西是绝对我们学得多，但是孩子回来常常问我说，爸爸，为什么这里的人他们都不快乐？为什么身边的人所有的人都在讲脏话？他们不 care 成就跟分数，他们 care 的是为什么不快乐。对，所以我是举例说这就是差异。
是，
所以我的孩子发生的事情就让我很深刻的觉得说，我自己的体会跟经验，我希望真的为我们的下一代在教育上试试看能不能够找到一条不太一样的路。
希望这个部分真的可以祝福到很多的孩子。
这是我里面很大的一个心愿。
是，那在刘牧师您还没有到纽西兰之前，其实您在台北的兴隆教会牧会了14年。
对，
这14年当中你有没有一些比较特殊的经历想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
因为你知道牧会就是陪伴生命，很深很深的陪伴。那最深的体会就是讲道理不会改变人，因为我每个礼拜都在讲道，那我都会有听我讲了十几年， 啊，那当然大家因为我做电视，大家就会说啊，你很会讲，但我心里面非常清楚，一点用都没有。他听完跟你说，哎，牧师你真的讲得很好，可是因为你陪他十几年了，你看得到他的亲密关系，你看得到他的生活模式，你看得到他的性格，你把这个人看得很清楚，那就发现说啊，你听完我讲到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改变了。所以我很深的体会就是，难怪耶稣会带门徒，难怪耶稣不是很爱讲道。我随便就可以出很多书啊，或是讲一大堆道理啊。耶稣来到世界，他是神来到世界，而他所说的话不是整本圣经耶，耶稣说的话只不过在四福音里面耶。所以相较之下，耶稣话其实不多耶，耶稣讲话都是讲重点耶。我就体会到说，一个神职人员的重点不是讲道 OK， 可是以前我们被教导神职人员最重要的就是讲道，那我觉得这是受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的影响。我们要讲道理啊，做人要讲道理，去学校学做人的道理嘛，都要讲道理道理。所以我们太会讲，我们的脑袋构造太复杂了。我跟你讲，随便一个华人的牧师讲道都比洋人的牧师厉害很多倍。不是说他们没有厉害的，可是普遍来讲啊，我们的思维比他们细腻多了。可是呢又怎样，我们并不比较快乐啊。所以那牧会十几年，我深刻的体会说，最重要的事情是陪伴。
嗯，
我就觉得最重要的事情是讲完道以后，那个讲道应该是弟兄姊妹生活体验讲出来的，而不是牧师一个人讲的。在我牧会的时候，我知道信仰的真谛不是讲台，而是生命，是你下了讲台的性格，是你要不要陪伴他们。所以那几年当中，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我做的事，而不是我讲的道。可以举一个例子啊，我很喜欢打篮球。那我们教会一个会友呢，他以前是中国医药学院的校队的队长，非常喜欢打篮球，而且比我系统化多了，他是正规训练的。我们两个的孩子年龄差不多，我们读同一个小学。所以有一天我跟他讲说，我们来学校成立一个篮球队好了。他说好啊。所以我们从那时候开始就自愿说，早上七点钟我们就到学校去帮他们组球队，利用早自习练球。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开始就做，那一直做到我后来去纽西兰。可是呢，我们那个弟兄他一个人他照做，他已经做了六七年了，每一年学校都表扬他，然后他是中医师，我觉得他有很好的见证。所以我觉得这种事情，你到学校去花六年七年带一个球队，然后这些国小毕业的后来都读同一个国中，我们去跟国中说我们要不要帮你们也成立球队，因为这些孩子国小就打球，学校说好啊，反正我们也没有什么损失。结果我们成立了球队，那个国中我们在今年参加了全台北市的教育杯比赛得第二名。我就看到这就是我们的脚踏实地深入耕耘。
对，还有就是信仰的生命也透过这些互动当中自然的显露。
对，
嗯，
所以我们不是叫这些小孩来教会哦，而是我们觉得信仰应该进入他们的生活中，应该让教练的言行举止影响他们，这就是所谓的基督教教育。
嗯，
我们不是拿一本圣经啊端到他面前，而是我们消化了圣经的话，然后呢跟他们相处的时候把它应用出来。所以那些学生非常尊敬教练，而且学生有跟我说，牧师，我们王教练真的不一样，因为我们有跟别的学校友谊赛啊，那个比较教练凶啊，骂啊，那个真的是就是觉得严厉才能够有厉害的学生。
嗯，
那你看我们达到第二名。我就问说，啊，你们自己这样看那么多学校了，你们有什么体会？他说有啊，我们的教练从来不骂人，被他教几年了，从来没有看过他发过脾气。
对啊，一样带出优秀的球队，但是不用用让人不快乐的方式。
对，
嗯，
那我要做牧师啊，我要做的事情是陪伴弟兄姊妹生活上过一个健康的生活。那我非常看重健康，因为圣经上说我们的身体是上帝的殿。大家很喜欢来一个漂亮的礼拜堂，可是常常你忘记你的身体才是上帝最 care 的礼拜堂。
嗯，
所以我只要去的教会跟我去讲道的教会，我都会宣导你们有没有球队，有没有乒乓球队，有没有羽毛球队，有没有篮球队，有没有单车队。我就非常看重，觉得人要说敬畏神，应该要先从爱惜自己的身体跟重视健康做起，因为没有健康的身体什么都没有了。
是， 那除了这种生活化的陪伴之外，其实在这14年里面，牧师有面对一个比较重要的决定，就是您在某一个时间点，你有决定用一个很少部分的资产做建堂的事情。
对，因为我们的礼拜堂其实就在一个旧公寓的楼下，那整个塞到满大概七八十个人，就是已经有人要站到马路上了。那后来也确实做礼拜的时候，已经有一些人是把外面的那个临马路的玻璃门打开站在外面，就是里面已经完全挤不进去了。所以那时候逼得我们思考说，这个硬体空间的限制它确实让我们很多的工作没有办法开展。
嗯，
所以呢我们就开始想说应该要买地方了，可是太难了，因为我们的人不多了，而且我因为做学生工作，我们里面一堆学生啊，完全没有经济能力。
嗯，
我们每个月的奉献呢也不过就刚刚好打平，而这个教会呢之所以有30万的存款，完全是因为在我去之前他们有大概4年没有牧师，完全不需要任何的支出，所以他们才存了一笔钱大概30万。从我去之后呢大概就是打平，所以在那种情况下你说我们要去买房子，台北买房子不是开玩笑的事啊。
对，很贵，
连头期款都没有，好不好？但是因为当时的人数跟当时整个教会的发展已经到达一个极限了，所以几个同工就开始做梦说不然我们看看啊。结果呢很妙，竟然就在教会旁边就盖起预售屋来了。我们的会员说，牧师这里不错啊，离我们又近，大概走路1分钟，然后呢地势又很高，因为刚好我们那边是一个坡，他又站在坡顶，所以不怕淹水，所以怎么看都觉得这个地点是蛮理想的。那我就进去看了一下呢，诶，确实会是一个很雅致的一个小小的教堂，那大概可以容纳100多个人，那100多个人是会堂，底下可以有办公室。
嗯，
那我们的旧的地方呢，因为离很近，就可以来当做主日学儿童活动的地方。可是如果要这样做的话呢，那意思是说我们旧的不能卖，要全部从30万去买3600万。哇，那压力真是太大了，
几乎100倍了。
对，
嗯，
不可思议。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是说啊，不可能啦，没有人敢担这个责任。
嗯，
好，但是没有办法，心里面就一直被催逼，就一直被催逼说每个礼拜人这样子那不行啊，你总要有个出路啊，那怎么办呢？所以呢我就常常去那个工地祷告，说神啊，难道真的会是这里吗？如果真的是这里的话，你要给我几个记号。第一个是你要有第一笔大笔的奉献，第二个就是说弟兄姐�妹必须要认献超过1000万。
嗯，
任现就是说我现在没有，但是我将来会有，那这全部是空头支票啦。啊，就凭信心。
嗯，
那第三个就是说必须要多数的会友都同意我们做这件事。结果呢竟然这三个条件呢在很短的时间内呢都达成了。所以那时候就觉得哇，真的要这样做吗？那段时间其实真的是压力大到失眠，晚上会突然惊醒，觉得怎么办怎么办，真的要做这个决定吗？
嗯，
啊，但是因为印证也都有，而且最主要是因为当时你没有别的选择了，因为当时教会除非你就说我不发展了，那我那时候还年轻啊，对，我才40岁啊，那时候正是冲的时候啊，所以就觉得既然我们跟神求印证，神也给了，那你现在又不做那是什么意思呢？好吧，带着钢盔就往前冲吧。
嗯，
然后就签了约就买下来。那真的很夸张，因为这样算一算哦，一年大概要还掉500万呢，欸，怎么可能？我们当时一年不吃不睡也没有那么多钱啊，怎么可能？
嗯，
但是就很奇妙，我自己其实完全不知道钱哪里来的，不能去想，一想了就睡不着。
嗯，
可是诶，时间到就有钱，时间到就有钱，很顺利的在我后来去纽西兰宣教以前就已经把绝大多数的款项连本带利都还掉了。那后来会有他们看到我都会说，牧师真的是很感谢神， 如果当时不是你带头冲的话，我们现在根本不可能有这个地方。那现在当然已经是5000多万了嘛，
增值，
增值嘛，它的现在的价值早就超过我们当时所投入的这些金额。
嗯，
那这件事情对我一生来讲是非常重要，它预备了我走一条信心的路，就是让我知道说，服侍上帝就是跟一般世俗的价值观不一样。
嗯，
你没有自己走过，你很难体会，因为那个钱的压力太真实了，那个是好几年，每一年都要继续不断的继续还债，继续还，你一不还的话，那个利息一直滚上来，你就被压垮了。
对啊，
当时其实大家压力很大，因为人不多，主要的经济就落在几个同工身上，但是那次我经历到神。那时候2000年的时候，股票整个一泻千里，从本来喊上万点，一下子整个瞬间跌到3000-4000点，股票每天都狂跌狂跌狂跌，所以大环境恶劣的不得了。
嗯，
所以你看那时候我们正好建堂，真的觉得上帝是很故意，真的是你什么时候不选，你选这时候，
这样才能显出神的伟大呀。
所以我刚刚说不可思议，建堂后来完成，那几个非常非常有信心奉献的，竟然也就在那个最困难的时候，他们也买房子。
哦，
我觉得这不可思议。我说：“哎，你怎么可以买房子？”他说：“我不知道，哎，很奇妙，就神就带领，那就会有一个机会，就好像逼得我非买不可，然后就贷款就买了啊，买了也就过来了。现在每一个都
有自己的，
都有自己的房子，而且他们就非常感恩，说他们因为参与教会的建堂，而他们自己住的地方，神也就顾念他。
嗯，
所以。”那个经验真是妙不可言，是我一生的侍奉当中太美妙的一段经验了。可是那个过程很累，很压力，很压力。对，但是现在回想起来就太甘甜了，
对神的信心大增啊！
对对，完全完全。所以现在你看，我一家六口，我还有两个孩子在国外，一个在香港，一个在纽西兰。
嗯，
我老二呢，他就很喜欢打球，也因为他们有几个爱打球的，让他们学校破天荒得到了有史以来最好的校际比赛的成绩，但是他读到高二就跟着我回来了，差一年就高中毕业了，他就很闷，他说我现在回来我也不可能进台湾突然间读高三啊，哪个高中让你忽然间进去读高三，他又跟不上，4年没读中文了，什么数学物理化学一塌糊涂啊，所以他在家闷了一整年，不知道怎么办，真的是在家晃，他有点受不了，跟我说，爸爸你可不可以让我回纽西兰把高中读完，如果以后神没有开路让我去打职业篮球，那我想通了，我就发狠回纽西兰疯狂打一年，我就死了这条心。我说你的想法我很同意，但是我的口袋没办法同意，因为当年我们是有工作签证，所以你们读书不用钱。那我说你现在回去叫做国际学生，国际学生的话他那个学校纽币18000乘以25就是40几万，我说对不起不可能，我做牧师我不可能有这种经济能力，但是呢有一条路你可以试试看，这是你唯一的希望，你去跟学校说你很想回去读最后一年，但是你没有钱，可不可以学校给你篮球奖学金啊？我说我知道你们学校从来没有发过什么篮球奖学金，机会很渺茫啦，但是这是唯一的可能性。
嗯，
好，他就去申请啦，今天学校给了，
太厉害了。
我跟你讲什么叫基督教学校，学校为什么给，他自己都说篮球只是一个名目，
嗯，
是学校老师听说我回台湾没学校读，看我很可怜，我在家一年了都没去上学，老师说怎么可以这样，你没有学校读吗，他就解释他的困难，老师就说好，那没问题，我就帮你找一个篮球奖学金，你就回来读吧。
哇，实在有够
人道，就是说他这个基督教思想，这个我们很懂。
嗯，
因为纽西兰他非常人道，他觉得没有什么事情会比人道更优先，一个孩子因为某种因素高中不能读完啊，他前面在我们这里读的，那就回来读完吧，就这么简单，所以他就回去了，就是很奇妙了。
是真的，
那就是想跟大家表明说，其实你看我现在没有固定的工作方式，我只是在网络写文章，也没有人给我钱啊。好，然后我做的很多的工作都是 no pay 的，可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还可以很神奇的供应我的孩子在国外读书，当然他有奖学金，可是还是要有生活费啊，吃学校总不会负责吧，住总是要自己想办法吧，我竟然有能力让他们在外面，我觉得很不可思议。那就是刚刚讲建堂的经验让我学会信心，还有一个教会在中南部很好笑， 说哎，我们现在没有牧师，你要不要来当我们的牧师啊？我说我现在的负担比较不是这个。他说可是做我们的牧师应该比你现在的好赚啊。我就一直笑，我说谢谢你的好心。好，但是那个不是我的重点，我看重的事情是怎么做神要我做的事情。
那刘牧师，你回顾一下你这个人生上半场哦，上帝对你的带领，你好几次讲到说被整得很惨，但是到底你对上帝这样的带领有一些什么样的体会呢？
哎呀，嘴巴讲那么难听，心里面其实很甜蜜啊。
嗯哼，
真的很感恩啊。我常觉得我何德何能，上帝你这样玩我，你是太小题大做了吧。我从小在一个乡下地方长大，我本来一辈子就只想平平静静的悄悄的偷偷摸摸的就这样嘛，都是一个本来想自杀的人，死了不下地狱就好了，人生也不需要过得那么惨。可是现在我回顾，我觉得哇，我所得到的一切，包括我工作的机会，好，你说我爱唱歌，你又没有唱得多好，你爱唱歌你就能够有机会唱歌吗？可是我做电视节目的时候，我录了一个单元叫做捞三连瓜西，就让我堂而皇之的在电视上唱歌，圆梦了。那我在舞台上有机会常常在千人面前演讲然后唱歌，我觉得这些简直是做梦。我的人生成了 Disneyland， 就是缤纷多元，哇，太美，我觉得用什么都没办法跟我换我曾经走过的人生。
嗯，
名利啊，这些人的称赞啊，这些跟我现在走过的人生来比的话，那根本是一点价值都没有。最有价值是神给我的家庭跟我的儿女，我们一家人一起走过多少风风雨雨，我跟师母走过多少风风雨雨，我自己内心多少次可能会一败涂地，但是上帝就把那个很悲惨的路封起来，然后让我走一条更美好的路，然后让我走一条不后悔的路，等等等等。我觉得对上帝只有无尽的感恩，没有一件事是我配得的。我也为我有这几个孩子在身边真的是太感恩了，然后自己能够不但在一个持续的婚姻里面，还能够用我们的婚姻也陪伴很多人，这都是荣幸，我何德何能，我算什么？所以太多的感恩，更不用说我还有机会跟很多业界顶尖的来合作，跟天韵诗班去巡回布道，我觉得我都是跟一些最厉害的人在一起。那么牧师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工作，可是主持追思礼拜的时候，有的时候总统行政院长会坐在底下，所以那种名利对我来讲没有什么吸引力了。对，我觉得我所经过的人生简直是妙不可言，太棒了。
所以这个才是刘小婷牧师的真心话。
对，
那么节目的最后啊，刘牧师有什么最想要再跟大家说的一些鼓励的话呢？
我就是想鼓励大家，你真的要对上帝的带领有 100% 的信心，因为很多的事情都不是在我们自己的手中，完全在神的手中。那上帝不差错，上帝也不会跟我们开玩笑，只有我们跟上帝开玩笑，上帝不会跟我们开玩笑呀。所以鼓励大家对自己的未来不要受外在环境的限制跟影响，永远期待一个就是属于你量身定做的、客制化的、单属于你的人生，不要去羡慕别人。
是，把自己安心的放在神的手中吧。
完全是。
嗯，那我们今天真的非常非常谢谢刘小婷牧师来到云彩飞扬。
谢谢大家。
谢谢您。
嗯，拜拜。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所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透过两次的节目播出，我们已经分享了刘小婷牧师精彩的生命故事。衷心的期盼，透过这一段时光，我们可以一起来做一些省思。刘小婷牧师在访谈的最后说出了对上帝的真心话，就是真的很甜蜜，真的很感恩。本来只想要平平凡凡、平平静静的过一生，但是上帝却在各个面向赐福给他，让他过得如此精彩， 这让我想到圣经诗篇65篇11节所说的，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滴下脂油。用这句话来形容刘晓婷牧师所领受的，想必非常的贴切。刘牧师也在节目最后说，上帝不会有差错，也不会跟我们开玩笑，并且鼓励我们要对上帝的带领有100%的信心。亲爱的朋友，您真的要有这样的信心。圣经诗篇139篇13-16节也说道，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复辟我。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深知道的。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所以我们一生的计划真的是在上帝的手中，就让我们放心的信靠神吧。那么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取得了来宾刘晓婷牧师的同意，将他的生命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中。欢迎听众朋友跟我们索取节目中所播出的生命故事 CD， 好让这些感人的生命故事能够借着您的分享，使更多的朋友有机会能够听到。另外，节目也很乐意帮助有心想要了解基督信仰的朋友。我们欢迎您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有专任的圣经函授老师可以有系统的帮助您借由函授的方式认识基督信仰。如果你想要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或是你想要索取今天这个见证故事的 CD， 都欢迎您使用以下的通讯方式和我们联络。电话请拨到02-2754-1144 02-2754-1144，传真传送到02-2755-7822 02-2755-7822，来信就请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收或是捐与收就可以了。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了，谢谢您的收听。节目中也要感谢我心旋律音乐事工以及旧事传播协会所提供的诗歌音乐。娟瑜在这儿就先跟您说声再见了，祝福您在未来的每一天能够天天经历神，步步有主同行。云彩飞扬，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相会。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声流